带领我们一起来宣告十字架是我们的荣耀，十字架是我们的荣耀。在八月开始，大家知道我们主日信息的主题是什么？好，我们就会一起来读这一本书啊，成为有什么感染力的基督徒啊。那不知道是不是还有人没有买？我们今天还有书在继续供应啊。那希望大家我们一起来读，一起来思想，怎么样成为一个有感染力的基督徒啊？那讲到这个感染，这感染的英文叫做 contagious。contagious 我们常常都翻译成什么？好，这医生就清楚，传染。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最近大家都知道那个 Ebola 对不对？伊波拉这个细菌对不对？虽然它不是借着空气传染，可是什么近距离啊，借着血液或一些人体身上的分泌物怎么样是传染？可是呢，它目前怎么样还没有治疗的方式啊，所以是非常的危险。所以在非洲，特别在那个非洲这个西边啊，西边已经有1300多个啊病例啊案例，那已经有多少人死掉？有超过700多人死掉啊，就是非常致命的一个传染病啊。但是同样的一个字传染，其实它也可以带来一个什么正面的影响啊？譬如说，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常要接触什么？我们周围的人，那我们呢？我们的生命也可以什么影响他们的生命？这也是什么一种正面的传染啊？所以呢，我们中文翻译的非常好，我们叫做有感染力的基督徒，我们有感染力啊，让我们的生命来影响别人的生命。那在我们思想这个信息主题怎么成为一个有感染力基督徒之前呢，我们要来先来思想说，为什么我们要成为一个有感染力的基督徒？为什么啊？为什么？那我们就来思想，我们就要回到神起初的创造，我们就要回到神起初的创造啊！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人都是神是怎么样创造我们的？他是不是等到第六天才创造我们，对不对？他创造了一切万物以后，那么他开始呢？所以他创造人类是他创造的什么最高潮，他的顶峰的一个创造。为什么？因为他是创造人是按照什么他自己的什么形象和样式来创造。那当然在这里我们也不要误会，我们人不是神，我们只是被创造。我们有很多神的属性，譬如说神有哪些属性？我们说神他什么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这些都不是我们人可以拥有的，是不是这样？可是神他跟我们分享一些很多其他的属性，譬如说他把这个永恒的这个观念放在我们每个人心上，让我们都渴望有一个永恒，一个特别是一个永远生命上的永恒。然后呢，他也把那些圣洁、公义这些观念，还有慈爱，他的信是什么？也放在我们人的心中，也让我们可以分别善恶。然后呢，在这边也很神呢，他虽然创造了大地万物以后呢，他把管理这个世界的职分交托给谁啊？交托给人啊，他使他们管理啊一切神所造的，然后呢还赐福给我。所以神是不是很爱我？所以在我们想的时候，原来其实神爱我们，他是因为爱创造我们。创造，而且呢，让我们可以分享神他的本质、他的属性。但是不幸的是，怎么样？人却因为罪的缘故，被赶出，从神的面前被赶出去。从此呢，人就开始败坏堕落。面对这样的事情，如果我们是神的话，你会怎么样？就把人灭绝就算了，是不是这样？这些不孝子把他赶出去，就不跟他来往。但是这是不是神的心意啊？我们可以看到圣经讲的很清楚，他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这个应许他什么样给我们应许？就是要拯救我啊，拯救我。他这边特别说他不愿意什么一人成全。世界上有多少人？现在世界上有多少人？大概至少60亿以上的人口啊，人口不断的在增加。要60亿人都得救，容易不容易啊？但是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心意。那怎么样让这些人得救？ 就是每一个接受主耶稣的人，你怎么，你就必须要发挥你的影响力，就是你讲的感染力，去影响别人，带领别人来归向主。他是乃愿人人都得救，乃愿人人都得救。但是人怎么能够悔改，怎么得救呢？是靠着谁？是靠着我们自己吗？人的得救应该是什么？圣告就是本乎恩，也因的信，对不对？相信谁啊？相信耶稣基督。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是神主动因着他的爱。我们起来念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他说什么？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大家看到我最近常在上面有画这个干什么的？就是给大家可以填写啊、哦。如果你手上有那个讲道大纲的话，其实有很多空格，你就可以填写啊、哦。那所以第一个空格是什么？神按照神的什么
形象
啊、哦？那神的心意都是人人都什么
悔改得救，
悔改得救啊，都悔改得救啊、哦。那第三个就是神差遣爱人来拯救我。那这边也特别讲说，什么叫独生子？你们有多少人是独生子？美国都是一胎政策，所以你们都应该是独生子，很多应该是独生子啊。像新的一代，很多从国内来都是独生子啊。这是其实也告诉我们，他是唯一的拯救的方式，因为他是独一的，独一的，他是神独一的爱子，跟我们成为神的什么本质上是不一样的。因为耶稣是什么完全的神，他也成为完全的人。那我们是人，我们跟神不一样，也只有耶稣基督可以来拯救我们。赐我们叫一切什么什么样的人可以得救啊？这边清楚告诉你们，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神主动的来差遣这独生爱子来拯救我们。但是神的心意不止停止在这里，当主耶稣升天以后怎么样？他要把这样同样的使命交托给谁啊？所有相信他的人。好，所以我们来看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成为我们的榜样。他被父神差遣的时候，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放弃了天上的一切尊贵荣耀，他看见许多人，他怎么样？他用什么心情来看这些人？因为这些人被罪恶所捆绑，他不能离开他的罪，所以他就怜悯他，因为他们什么？困苦的人。这个不只是我们日常生活上可能我们的经济上的需要，这是包括特别包括我们心理上的需要，我们没有办法过一个最简单的道。所以他看到我们困苦的命，就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因为那时候很多当时人什么是以牧羊为生，他用羊来形容没有牧人的羊，这些羊什么完全没有方向。当我们生命没有方向的时候，我们只是如同行尸走肉，每天这样浑浑噩噩过日子，不知道生命的意义的话，其实在我们生活，在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日子，不管你有多长，就是劳劳碌碌一生，然后离开也就是一声叹息，如飞而去啊。所以他要给我们，让我们生命有意义。所以他说，当我们生命没有方向、没有意义的时候，就如同什么羊没有牧人一般啊。那他也差遣我们说什么？我们要他说当收的庄稼多，这是什么意思？需要主的人太多了，需要主的人太多了啊！做工的人少啊，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谁是神的工人？就是我们所有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啊！我们要恳求谁？恳求神打发我们去收谁的庄稼？神的庄稼啊，主的庄稼。所以呢，在主耶稣他圣经自己他说，父怎么样差遣我，然后呢，我也什么照样差遣。那我们是被神差遣，我们差遣做什么？我们被神差遣要去做什么？要就要做主耶稣所做的事情。那我们怎么做主耶稣所做的事情？当我们的生命被主改变以后，那我们做的事情就是用什么？用我们被改变的生命来影响别人的生命，这就是我们怎么做。怎么样让我们先从神领受一个不一样的生命，然后借着我们被改变的生命，然后去什么影响我们周围。那这些人包括谁？当然包括我们所有的家人，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儿女， 是不是这样？我们的父母啊，我们在工作场合，我们的同事，我们所有接触的，我们都要来影响他，因为这是谁的心念？这是神的心念，这是神的心念。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读这段经文，是马太福音5:13-16。哦，我们可以打开圣经找到以后呢，我们同声开口来念。那如果你没有带圣经的话呢，你也可以看荧幕上啊。那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那我们还是鼓励大家，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们希望你们可以带你自己的圣经，我们一起来阅读。好，五章，我们从马太福音5:13念到16，我们一起来念。
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不用，不过扔在外面，借盐借它。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神。
这里面耶稣提到两个，一个是看得见的东西，一个是什么？也是看得见，可是摸不到。好，那第一个他说，你们是指谁啊？其实主耶稣在教训门徒，这其实是一个主耶稣我们说一个登山宝训一段教导。好，那他就用比喻来说明我们怎么样可以成为一个有橄榄的基督徒。好，第一个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是什么？你们平常怎么用盐？你们有没有人家里没有盐的？那你们是盐吗？我们知道我们不是盐啊，我们是人啊，我们怎么会是盐呢？那主耶稣到底在这里讲什么？那我们就想到说盐的功用是什么？那我们现在都知道盐的功用是什么？如果我不放点盐，因为你们家都有盐嘛，对不对？因为为什么你们家要有盐？如果没有盐的话，你做菜都淡然无味，对不对？所以我们家都有盐，只是放多放少而已。现在当然很多人因为盐怎么样，很多人很怕盐，是吧？现在有什么无盐酱油啊？因为知道盐吃多对身体不好啊。可是呢，没有盐其实也不行。那特别是在耶稣那个时代，耶稣那个时代有没有冰箱啊？2000年前没有冰箱，所以盐不但是可以调味，而且呢是用来做防腐。所以我们中国人在古时候我们常常腌肉，是不是啊？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要腌？因为以前没有冰箱的话，这个肉腌过它才不会坏，否则它很快就坏，是不是？现在有冰箱，那我们很容易，我们就不会比较少吃这些腌肉。那以前有很多腌啊，就是把它烘干啊，就是为了能够保存。所以呢，它其实是有防腐的作用，它有调味的作用。所以他说，盐若失了味，只能叫它再咸呢？这不是很奇怪吗？如果这个盐不咸，它就不是盐了，对不对？所以常常我们看到耶稣的时候，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他常用一些负面的教导，让你知道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盐如果不咸，它就不会是盐；是盐，它就一定会咸，对不对？好，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然后呢，他为了让这个光的解释让我们更清楚，他说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这个需要讲吗？你要放在斗底下，你点灯干什么？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常常觉得说，好像讲的是没有意义的话，不是的。耶稣又提醒我们在讲什么？你信了主以后，你的生命不改变的话，你就像一个什么？你就是那个没有味道的。你的生命不改变的话，你的生命不改变，而且不能影响别人的话，你就好像你在灯台上的灯怎么是被罩住的？你是被罩住。所以它其实是提醒我们，我们必须在这个世界上，不但我们自己生命要被改变，而且我们被改变的生命要能够成为发挥我们的感染力，去影响别人，让别人看得到。看到的目的是干嘛？啊，看到的目的是干嘛？不是说哎呀，何翔你好棒哦，不是大家来夸奖我们，对不对？大家看到我们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怎么样？哇，我这个人过去不是这样的，做华达以前这么骄傲，叫他他都不来。所以当我们生命被改变的时候怎么样？是叫谁的荣耀？是叫神的荣耀。因为神改变了我们的生命，而且神也会使用我们，差遣我们去改变别人的生命啊。 这是我们要来学习，便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那在大家读这本书的时候，怎么成为一个橄榄叶的基督徒？我们现在讲盐跟光啊，所以他这本书呢，其实大部分就是从盐跟光，用耶稣的教导来代替这本书，来提醒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有感染力的基督徒啊。那他的第一个，他就说盐做比喻啊，盐做比喻，他说我们要感染力，它其实这个有一个什么影响世界的公式啊，有一个影响世界的公式。那请大家尽量记得这个公式，这个公式怎么讲？什么是影响最大公？第一个是什么？活出基督的特质。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信息的主题。我们先来思想，怎么样我们可以活出基督徒的特质。那第二个呢，靠近人，好。然后呢，第三个呢是什么？清楚的传达。所以我们今天会很快的有一个简短的、简单的一个很快的一个总感啊。然后慢慢我们会来思想啊，这每一个它的成分，怎么样让我们可以对这个世界、对我们的社区能够造成一个最大的影响力。好，我们先来思想。好，那第一个呢，我们说是活出基督徒的特质啊。这边特别讲说什么特质啊？谁的特质啊？基督徒，每一个人都有特质，但是我们这边讲的什么是基督徒的特质？你们认为基督徒跟外面人有什么不同？第一个，如果你不是基督徒的话，你今天不会站在这里。你说礼拜天好不容易有一天休息，你怎么会来教会嘛？我过去说这些人好傻哦。礼拜天想想你有多少事情要做，割草整院子，太多事情要做。我好不容易工作了这么辛苦，我好不容易有一天休息了，这些人好傻还去教会。但是我们不一样，我们发觉最重要的事情是要来什么？来敬拜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你成为基督徒，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很不一样，你的生命的优先是你生活的优先是什么都不一样。所以第一个我们不一样的就是什么？你要什么？藏在我里。然后呢，主耶稣对我们的回应就是什么？我也藏在你们里面。你看耶稣是不是很会说故事？他会利用当时时代的背景，讲完盐，讲完光，哦，因为那时候没有电灯啊，对不对？需要点灯嘛，哦，那个晚上外面也没有什么路灯，对不对？所以光重不重要？光非常重要。所以圣经说，你神的话是我们什么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否则你走出去晚上你就要跌倒，所以都要点灯，点那个油灯，对不对？他这边现在呢，他继续在讲到说，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我没有搞不清到底怎么回事，对不对？所以他就用什么？用葡萄树跟枝子的比喻来解释。那你们，我们家种葡萄，我们葡萄大丰收啊！我们师傅把它腌的，做了很多这个酒啊。所以你种过树的，你知道这个枝子如果被从这个树砍下来怎么样？就死掉了。它当然不能结果啊，当然不能结果。就说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它里面。这个树跟枝子就是不能分。它是一个生命上的连接，这是一个生命的连接啊。他说，这人就只有当这个葡萄枝子还连在树上的时候，还可以继续结葡萄，对不对？否则砍下来，这个枝子就丢到外面烧了啊。就在跟树连接的，它才可能继续结果子。他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什么是基督徒的特质？第一个，我们要跟谁连接？一定要跟我们主耶稣，而且是有生命上的连接。等下我们会看得更仔细，我们一起来思想。最起码我们知道说，我们要藏在什么主里面，那主耶稣自然也会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可以什么结果子啊，让我们结果。那果子有哪些果子？圣经告诉我们哪些果子？我们有圣灵的果子，有福音的果子，最起码有两种果子，我们要结出来。那请问大家，你有没有结果子？如果还没结果子的话，比方说你要赶快回去跟什么主连接，让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结果子的生命啊。好，那接下来我们说我们要靠近人，所以你们家盐是放在哪里？我们都有一个罐子放下，对不对？罐子放下，所以他提醒我们，我们要去靠近人，就是说你必须要把那个盐罐子也撒在食物上面，那个食物才会有味道，对不对？所以我们要靠近人。要产生影响的话，我们必须什么？要把盐撒出来，否则这个盐呢，在罐子里面的盐能不能发挥作用？是不能发挥作用。 它必须要撒在上面，所以一定要什么近距离的靠近，所以这提醒我们啊。所以呢，主耶稣他也在离世之前，他也为所有他的门徒祷告啊。他说呢，我不求叫他们离开世界，就是当时耶稣他是在为他的门徒祷告，就是他说我们主耶稣并不要求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对不对？他说只求你保守他们怎么样？
脱离那恶子，
就这两个事情一样不一样？很重要的不同，也就表明我们基督徒什么有主耶稣的保守，让我们可以脱离那恶子。所以在这边特别解释说，或者说脱离罪恶。我们要怎么脱离罪恶？只有靠着我们刚唱主耶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让我们可以脱离罪恶。啊，那他说我们跟随耶稣的人，还有什么？我们怎么样？不属世界。所以主耶稣的教导很清楚，我们什么？不离开这个世界，我们是进入世界，可是我们却又什么？不属于这世界啊！这是不是很难做到？我们怎么样不属于世界啊？所以这些他继续教导，他说什么？我们怎么样能不属于世界？他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这是唯一我们不属于世界的方法。我们要用真理来让我们成圣。我们从生下来，我们就被教导你要什么？”你要成功，是不是这样？我们的老师父母都希望什么？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但是在这里，主耶稣教导我们什么？是要成圣，不是要成功。啊，在这里，而且是用神的道理、神的话语来让我们成圣。啊，他说：“你的道就是真理。”然后呢，主耶稣他永远不会忘记你去的事情，就是什么？他要差遣我们。好，我们一起来念。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到世上。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成为一个有感染的基督徒？不是说我们信主以后就是一个人我得救就好，我不要管别人，这是不是神的心意？这也不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不断的教导我们，我们要成为一个有感染力的基督徒，让我们能够发挥我们在什么世上的使命。所以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进入这个世界好像什么？我们说这个大家都喜欢看《零零七》，是不是？《零零七》演了好多集，到时候一定很多人喜欢看。我们其实就是神国的什么特使，来到这个世界上干嘛？要来宣讲神的真理。所以我们都是神国大，我们是带着使命，被神呼召来到这个世界。我们活一天什么？我们就是就要什么？每一天都要代表神啊，在这个世界上，也要接受神的呼召。跟差遣啊，好，然后再说呢，那他最后就说还要清楚的传达啊，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什么，人未曾信他怎么样，怎能求他呢？不相信神的人，你会求吗？我们会祷告，为什么？因为我们相信神的信实，我们相信神会垂听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的祷告其实就是一个什么信心的表现，对不对？他说，未曾听到的，怎能信他呢？你们怎么信主？我们都没有一个人是天生就信主，因为我们说我们已经与神什么隔绝了，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信主，所以一定是什么？我自己也是别人传福音给我，你们是不是啊？有没有人说我天生就信主？我相信没有，我相信，因为人都是什么？人是罪人嘛，啊，我们远离了神，啊，所以我们都是听闻福音，我们才接受耶稣基督，啊，所以呢，他说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所以我们都是在主耶稣已经讲得很清楚，他说他什么差遣谁啊？差遣每一位跟随他，我们都是奉差遣的，所以我们的使命在世上使命什么？就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的福音啊！他说什么？所以他跟我说什么？道什么福音传喜信人，他们的脚中怎么样？何等佳美！你需要你的脚中，你一生的脚中，是不是有这样的佳美？被神所称许啊，被神所称许。然后呢，在彼得前书，他说：“当人家看到我们不一样，我们的生命怎么跟人家不一样？当我们人家被我们的生命所吸引的时候，他说什么？当人家问你说：‘哎呀，你们为什么会这样的时候？’怎么样？他说就要什么常做什么准备，然后呢，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他。请问大家，你们准备好了吗？”刚才问你说：“哎呀，为什么 你每天充满喜乐，我们都每天很忧愁。你看孩子不乖，这个先生好像跟我今天吵架，或者太太每天都责备我、批评我，啊，怎么你们家会跟我们家不一样？那你要怎么回答？我记得我会信主，我会进到教会，就是因为我羡慕什么基督徒的家庭，吸引我。不错，我说，哎呀，我不需要。但是其实我心里很羡慕他，非常羡慕他。所以在我1985年将近30年前，我第一次去参加一个查经班的时候，那有一位弟兄他就带我读经。那你说我别人可能都不记得，可是你说我会不会忘记他？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就到最近见面的时候，因为在一起服侍恩爱夫妻的时候，我忽然看见了他。哦，原来我们现在一起在佩纳服侍，所以他在达拉斯，哦，因为我在达拉斯那边信主，所以真的很感恩，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因为他对我的生命什么产生了感染力，他影响我的生命，让我什么认识了耶稣基督。当然，我们的一生都受到很多人的影响，但最不能让我们忘记的就是，当我的生命被改变的时候，这些人都是我们不会忘记的。比如说，还有另外一位长老夫妇。每个礼拜来我们家来带领我们读经查经，彻底的改变了我对世界的价值观，让我知道哇，这世界上不是只是追求自己的什么功名利禄，是不是？不是只为追求那些富贵，不是追求大方面，追求名次，原来还有更重要的一个生命的价值啊，让我们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命啊，所以要清楚传达。所以在这里，主耶稣也把这个最大的影响力的使命交给我们啊。当主耶稣离世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怎么样？信我的也要做。如果我们是跟随耶稣，我们接受耶稣，我们要跟耶稣一样做同样的事情，并且要做什么？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哇，看到没有？我们要做比耶稣更大的事，可是呢，不是我们做。谁做？我们一起做，一定要我们一起做。我们一个人，我们绝对不可能做比耶稣更大的事。怎么样？耶稣，我们可以，耶稣的交代什么？是所有基督徒，我们必须什么？同心合意一起做，我们才可能做比耶稣更大的事。啊，那他说什么？你们什么？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看到没有？要奉谁的名啊？奉谁的名就是按照谁的心意来做事。我们要做比耶稣更大的事，我们一定要按照耶稣的教，按照耶稣的旨意来行事，我就必成就。然后荣耀还是归给谁？不是归给我们，对不对？永远记得，我们的荣耀是归给神啊，这个神荣耀是归给他。那你若奉我的名求什么，什么呀？我必成就。所以当我在达拉斯的时候，将近三年前，人家说，因为我都一直不肯接受耶稣基督，结果20年以后，他们忽然看了一天，看到那个号角，发现说啊，怎么有一个人写了一个叫做《人生下半场》，居然名字是驻华的，哇，他们太惊讶了。这个人我记得他，哎，那个怎么讲都不信耶稣的人，怎么？居然去神学院进修，居然要做牧师，吓死他了。就居然有人经过号角，从达拉斯号角打到休顿号角，居然打电话给我，你不是说你是不是我们所认识的驻华的？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都在神的掌管，只有神能改变我们的生命。这种事情就更我们怎么样发挥这个影响力，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这些人在我离开的时候，他们根本不相信我会接受耶稣基督，但是那个种子已经撒在我们身上。所以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你不需要惧怕，因为那是神的工作，哪一天会开花结果怎么样，那是神的时间，那是神的时间。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该做的事。好，成就在谁？
神，
因为荣耀是归给谁。不是说哎呀我带领多少人信主，你看我多棒，不是。神有神的时间，我们一起成为他的同工，每一个人都可以尽上自己的职责，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我们在这方面我们会特别的讲，可是今天呢，我们要回到说，我们怎么样 能够活出基督徒的特质啊，活出基督徒的特质。因为活出基督徒的特质是我们要成为一个橄榄基督徒一个先决的条件，这是一个先决的条件啊。那我们很快的来看圣经怎么说。第一个，我们让你看过，你们是世上的盐啊，你们是世上的盐，刚读过那个经文。然后呢，圣经我们在两个主日之前啊，应该上个主日之前，他说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彼此和睦啊。我们也说过，我们人跟人之间怎么样，一定会有冲突，一定会有自己的想法，人跟人相处容易不容易？非常难。那怎么样才能够和睦相处？就是说你们里头应该有盐，这个盐就代表什么？基督耶稣的生命，就是我们要去做基督耶稣所做的事，我们一定要什么？耶稣基督的生命一定要有。你就像刚刚讲的，你我们要藏在主里面，那主也藏在我们里面，一定要跟主联合，我们里面才会有盐，然后我们才能够什么？因着爱神而去爱人，我们才有可能彼此和睦啊。那再来，在哥罗西书也跟我们讲到什么？您的言语要带着和气，好像什么用盐去调和。但这里就是说，我们的话语是不是造就了，让人家很喜欢吃？你盐放得好的话，人家说啊，这个菜很棒，对不对？不会太咸，也不会什么太淡，让人家很喜欢跟我们接近。这就是你吸引别人的一个地方。那如果我们中国人常常是什么用一个常常用什么喜欢用这个负面的方式来表达，对不对？父母对儿女表达爱心是用什么方式？你看看，你应该这样，你应该那样。我们是不是都是用这种教训的方式？那你说我们现在小孩听不听啊？在美国小孩长大了，听不听这一套？耳朵早就关起来了。这个就是什么？因为你的话语没有言调和。哦，他一听啊，跟这个父母为什么现在小孩不跟父母在一起？他宁愿去划他的手机，对，也不跟你讲话，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话不能吸引他，我们的话没有言语调，甚至于有的夫妻每天什么，像我们回到台湾，我大家有些人知道我的妹妹嫁给我的弟弟啊，我的妹妹嫁给凤美的弟弟，我的妹妹嫁给凤美的弟弟，你知道他们夫妻怎么沟通？嘣，手机响了哦。那原来是先生来了，请帮我倒一杯水。一分钟过去了，还没来，快一点。夫妻变成这样沟通，有没有言语？连言语都没有，他怎么有言条？是不是这样？这其实是个很可悲的事情。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更多的互动啊，更多的互动。所以呢，我们一定就在这边，圣经也让我们看到那些宗教领袖、法利赛人，常常被耶稣基督责备他们什么叫做假冒为善。所以第一个，我们一定要活出一个什么生命本质被神改变的一个生命啊。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刚才说葡萄啊，或者你们很多人在这边有种果树啊，那个果子好不好，怎么样，就表示这个树好不好，对不对？啊，有的果子很酸，有的果子很甜啊，所以凭着果子，我们就可以认出这个树来。同样的，凭着我们外表的言语跟行为，别人就可以知道我们的是属灵的光景，对不对？你怎么知道这个人？看他的言语行为，因为你不知道他内心，你就从他外表的表现来看。啊，为什么？因为他说我们心里所充满的什么，口里就说出来。啊，短时间你可以隐藏你不好的这个品格，可是长时间什么，日久什么，见人心啊。所以我们要发挥影响力，第一个，我们一定要借着耶稣基督改变我们的生命，一定要让我们生命本质上被神来改变，活出一个什么表里不一、言行一致的生活啊。因为尤其在现在这个社会，诚实变成一个什么很可贵，很多人都是嘴巴说一套，然后呢做事做一套，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我们一定不能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那在这边也是说，圣经也很说提醒我们，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也是我们很多人熟悉的。哇，他说我若能说外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这个人厉害不厉害？你会说几国语言？你会说三国语言就不得了，还有外人的言语，这个人不得了，语言学家哎啊！我听到有一个人，我听到最多有一个人，他可以说26国的语言。你们见过这？他会说26国的语言，我 只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么多人，很多人说三四种啊，我们可是呢，居然有一个人，我听到他会26种语言啊。那么变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只是明的我想的法，有没有？意思说只是会想，没有用。他说我又有相知讲道能日，又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哇，这个人有聪明，有世界上各样的学问。现在 internet， 他可以把所有的 internet 的知识全部装进自己的脑袋，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这种方法，我们佩服的不得了，我们都佩服的不得了。甚至于有全辈的信，我们常说哎呀主啊我信心不够，这个人他有全辈的信哦。他说我叫我能够移山，哇，有特异功能的，可是呢没有爱，有没有什么？甚至说还是没有用，还是不能什么影响的，那是你自己的事，跟我怎么样没有关系，跟我没有关系。若是将我所有的东西求人，叫什么用使你叫人焚烧，这人什么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去周济别人，却没有爱。如果你做这些事情不是出于爱心，有没有？这里告诉我们，其实也是没有。当然，我也相信会这样做的人一定是出于爱心，否则你也绝对不会这样做啊，也不会这样做。所以这边提醒我们，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的怜悯的心肠。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什么？一定要什么？先要去爱对方，一定要是出于爱，这样做才有用，才有意义啊。所以凡事我们一定要出于爱心。好，那当然主耶稣也继续提醒我们说，我们从出生到不认识主耶稣之前，有没有人说我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有没有？我有博爱的精神，我什么事情都为了别人好处着想，有没有这种人？有人宣告他这种人，可是其实没有人是不是为自己而活，是不是这样？所以说在这边就是我们真正要活出基督的特质的话，就是要像耶稣基督啊，愿意为了别人的好处怎么样牺牲自己的利益。所以主耶稣也提醒我们，要我们什么彼此相爱。哇，在教会里面彼此相爱容易不容易？当然别人有话你觉得最有跟我有不同意见的时候，什么你心里会不好受？哎，我惨掉了。甚至有人说什么，这个人得罪我，不要来这个教会了。有没有这种事情？你们有没有听过？
有。
所以彼此相爱其实是一个很难的事情，是不是？对。你们这个回答都很快，又很大声。是。我们都有在教会有受过伤害的，所以彼此相爱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那这边呢，他圣经说人为朋友舍命，舍命比得罪什么更大？当然这个舍命其实当然有更深的意义，就是舍己的意思啊。他说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那在哥林多前书，使徒保罗也说他什么？我们一起来念他，我们来念这节经文。他说：“凡事什么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任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这个容易不容易？我们要求别人的益处，我们要造就人，这个容易不容易？真的让我们来更多的思想神的话，若不是靠着主大动我们的能力，我们是不可能做。”所以在这边最起码我们学到三点，对不对？第一个是什么？我们说是什么？要活出基督的特质，我们一定要什么？生命要被改变，要表演无疑，让别人说看到我们像我们说神是信实的，我们要活出一个信实的生活啊。然后呢，然后效法基督的怜悯，让我们呢凡事都出于爱心。然后呢，最后呢，我们还要愿意为了别人的益处怎么样牺牲自己的利益，牺牲自己的利益。所以呢，在这边圣经也提醒我们，神给我们很多智慧聪明能力啊。我们说哎呀，你看我可以赚很多钱，我可以赚很多钱，给我们丰富的生活啊。但是呢，主耶稣说这些世上的财物啊，它是其实是什么？钱财是其实是什么？是一个中性。钱财常常在我们不认识神之前，钱财当成了我们什么生命的目标，我们追求什么这些钱财。可是圣经告诉我们，钱财应该是什么？我们用来完成神使命的一个工具。所以钱财绝对不是我们生命的目标，钱财应该是我们来完成神使命的工具。怎么样呢？钱财，神给我们钱财，让我不但可以养活自己，而且可以帮助别人，扩展神的国度啊，扩展神的国度。所以他最后说，我们彼此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而在行为跟诚实上。所以这个行为也包括说，
我们要去传福音容易不容易？我请问大伙，不容易，是不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要怎么去跟他接触？我们要请他来家里吃饭，对不对？你要花时间，你要去买菜。你看，请一顿饭吃饭容易不容易？从买菜开始，对不对？除了花钱，还要花时间。我们其实很多事情要成为一个感恩基督徒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们其实要付上很多的代价，其实有很多代价需要付上，才能够成为一个感恩基督徒。所以我要挑战大家，在你在这个未来这一个月，我希望大家呢都能够继续读这本书，因为我们主日信息能 cover 只是一个很小的一个部分啊，很小的部分，那就是挑战大家。我愿意付上什么样的代价来成为一个感染一个基督徒？我们知道这是一件不容易的工作，不容易的工作啊！因为大家现在什么生活越来越好，你们可能都跟我过去，我遇到的这些人可能都跟牧师过去一样，认为是我不需要，我过得很好啊。所以我们怎么样来影响他，让他看到说，这个我们不是要拉他来入教，而是要介绍他，我们可以活得不一样，我们可以过一个不一，我们可以什么得到一个不一样的什么生命。我们现在谈的是一个生命的价值，人生命的价值，生命的本质啊。所以呢，我们要付代价，才能够使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有感染力的基督徒。那也邀请大家，就是在未来的一个月，至少一位福音朋友，你想你的福音对象，可能是一个家庭，可能是一个人啊，不管是你的邻居、你的同事，在这个月让你思想，要好好为他们祷告，看你可以做什么。大家想想，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当然就是我们讲，我们可以邀请他来吃饭啊，邀请他来小组，他不一定愿意来教会，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可是我们跟他有些近距离的接触。然后呢，大家也知道说，在 Labor Day Weekend 我们有什么福音营？那我们今天有福音的单张，你可以用这个单张去邀请别人。他说要活对什么人生的故事啊，要活对人生的故事，你可以邀请他，你可以邀请他来参加。然后你要陪着他一起参加，甚至于什么，帮他付报名费，请帮他付报名费，邀请他去参加。啊，如果他不愿意付的话，你说没关系，我邀请你，请他跟你一起去参加。好，那后面的报名表也在后面。所以真的恳求主，让我们学习怎么样成为一个感染基督徒啊。那在我们今天我们要唱回应诗歌，哎，我们的回应诗歌到哪去了？哎，到了回应诗歌，见。不好意思啊，这个我是没有试的错误吗？没有把回应诗歌打上吗？就是说从神来让我们看见一幅未来的图画。那我们不认识主之前，什么是你未来的图画？图画子孙满堂，住个大房子，全家和乐。我们还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们追求，我们一心都一生都在打造自己的王国，对不对？但当我们认识主以后怎么样？我们要一起来建造谁的国度？来建造神的国度，让主来成为我们的理想。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同赞美。